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2020年，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是在基督里做新人，英文是 Made New in Christ。在接下来的一年呢，我将会从彼得前后书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做新人。有人就问我，张传道，你为什么选择彼得的书信呢？确实，彼得的书信跟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相比，在教会包括在学术圈不是那么的广泛被研究、教导和学习。在新约研究当中，有人甚至称彼得前书说是什么呢？新约正典当中的继子，就不是亲儿子。那彼得后书呢？就是说是彼得后书是新约正典当中的丑陋的继子，不仅不是亲儿子，但是呢还是丑陋的。那这种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一个是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当然知道那耶稣基督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使徒保罗他一个人就写了13封的书信，所以说从篇幅来说，他确实在新约正典中所占的篇幅相对较少。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原因，从宗教改革以来，保罗的神学，特别是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神学，就整个占据了整个基督教研究的一个中心，以至于其他的神学都相对的被忽视甚至被遗忘。当然我们可以解释，当然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呢彼得书信跟其他的圣经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它便有来自于神的权威，它对于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认识基督的认识上站立或者跌倒、成长或者停滞，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66卷书都是神默示，都是无误的，是我们信仰和生命的权威。可是如果我们对于很多书卷不熟悉或者不明白，那我们这个任性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变成只是理论，而不是实际经历神借着每一卷书向我们所讲的话。那彼得前书呢，它是使徒彼得写给小亚细亚在当时遭遇逼迫的教会的书信。彼得鼓励他们要在这种逼迫的环境当中，要对主忠心，要在信仰上能够保持他们的纯洁。而彼得后书呢，则是当时教会面对假教师和异端的影响，彼得来教导他们如何借着对神的正确认识，以消除这种异端假教师这种给教会带来的这种恶劣的影响。而且彼得前后书其实在新约正典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马丁路德他曾高度的称赞彼得前书，称它为新约最宝贵的书卷之一，他说它包含了所有书卷的真正的内核和精髓啊。而 Cloney 呢，他说彼得前书是最为浓缩、最为精华的基督徒信仰与实践的一个新约概略。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呢？彼得后书他特别讲到一个主题，说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分，英文是 participate in his divine nature， 与神性有分啊。你知道这一个经文整个影响了东方的教会，就是东正教，影响他们2000年，影响了几数亿人的生命，就这一节经文。可是在西方教会，我们对这个经文了解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忽略的状态的。那在彼得既然他写的这信，他写的这个信就是带着神的权威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来去讲话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听。这不只是给我们一些关于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建议，这是神向基督的教会、向神的百姓来讲话， 所以我们今天要洗耳来恭听，来恭听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所讲的话。在谈教会成长，在谈基督徒的成熟，我们需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谁，基督的教会是谁。这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加尔文在他的著名著作《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段第一章第一段，他开篇明义的指出说，没有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没有对神的认识。一方面，人要认识自己，就不可能不去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另一个方面，要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就不能不如实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没有神时的自己，包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己，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加尔文称这两个认识，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是两大认识。就是每一个追求真知识、真智慧的人都应当有的两个认识。因此，对于每一个真正的追求知识、追求智慧的人，我们要认识神，也要认识自己。不过，这里面讲的认识自己，不是世俗的心理学上面所讲的认识自己，也不是儒家上所讲的五日三省吾身。因为离开了神的光照，离开了圣经真理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如实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人的这种自省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死胡同， We will go nowhere。 更严重的是，世俗心理学包括各种的哲学帮助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更多的了解自己。真正对自己的认识是一定引导我们去敬拜神的，这个是世俗心理学和其他一切哲学的局限和它的危险之处。那彼得在他的书信开篇就直接指出说，我们基督徒是谁。他说到，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双重的身份，我们既是神的选民，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是地上的寄居者，这是从世界的角度。今天我们要处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选民和世上的寄居者到底是什么意思？ What 的问题。第二个，我们何以成为神的选民？这个是 How 的问题。第三个，我们知道我们是选民，是世上的寄居者，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成为选民和寄居者，可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 So what 的问题。就带着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我们大声一点，读齐一点。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的光景如何，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感觉，让我们去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听得进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因为你在你的圣经里面向我们说话，你也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主啊，就让我们说，主啊，请说，我们聆听。我们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两节经文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开头，他给我们介绍了写信人、书信人和一个简单的问安，看似非常简短，但是却不简单。 如果是让你写这封信，你会怎么写？我们很可能就写成彼得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你好。如你会发现彼得没有这样写，彼得的这个开头啊，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主题思想和非常深邃的神学在里面。首先呢，彼得他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们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他的百姓说话。如今耶稣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向基督的教会，向神的百姓来说话。所以说这封书信不是给我们一些关于生活的一些建议，如何做人际，如何养育子女，当然会有这些，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这是神，这是基督向他的教会来讲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活出我们选民的身份，如何为基督做美好的忠实的见证。这是他讲到他自己。他又讲到他写收信人呢，收信人是分散在小亚细亚，这是当时罗马帝国小亚细亚地区，这五个地方呢是五个行省，这些行省的这些教会，他称他们为寄居者，同时也称他们是选民。而且彼得还进一步阐明他们怎么成为了神的选民，这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最后呢，彼得还用一个基督徒式的一个问安来结束这个书信的介绍，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教会作为神的选民和世上的寄居者是指什么？教会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第一重身份，就是说是被拣选的，是神的选民，是 elect。 这个词它在原文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在这里被作为名词来使用。被拣选顾名思义，它的主体是谁啊？是神他自己，神是主动者，神是主角，那人是被拣选的，人是被动的，在这个拣选的事上。我们知道在根据 Joshua Project 就是他们的统计，现在全球有9800个民族，可是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他们非常自豪的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哪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犹太人。其实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在旧约就有的，我们来看两个经文，一个在申命记第4章37节，这里面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第二处经文在7章6到8节，因为你归耶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那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关键，不仅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如此。这些经文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条件，而是因为神的属性。这里面讲到神是守约的神，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民呢？他说因为我纪念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神的信实。第二个讲到神的慈爱，神拣选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们的列祖，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拣选你们。你会发现这里面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条件，是因为神的属性，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也是他的大能，他的智慧。 以色列人是因为他比众人都更加公义吗？以色列人比其他的民族都更加强大吗？没有，旧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比万民都更弱小。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加的公义，这完全出于神的主权的拣选。在新约，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选民。可是我们基督徒成被神拣选，是不是说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才被神拣选呢？是吗？因为有的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哎，我们信主了，我们神就在那一刻拣选了我们。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神的拣选，这是反着的。因为我们被拣选，所以我们会信主，不是因为我们信主，所以我们神要拣选我们。这个是次序上是有问题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我们世界尚未形成，人类尚未出现，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在永恒当中，神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真理吗？而且呢，神的拣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拣选。换句话说，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没有拣选，也就没有救恩。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也不可能被神所拣选。又是基督成为我们新约教会，成为我们新约圣徒被拣选的一个基础。这是讲到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的第一重身份，神的选民。彼得接着又讲了教会基督徒的第二重身份，是寄居的，是 sojourner。 什么意思？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异国他乡暂居的外国人。寄居者就是外国人。我想我们对这个深有体会啊。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在美国生活很久但是还不是美国公民的？我们举下手看一下。哇 OK， 不是很多，但是是有。就好像你知道，你虽然生活在美国工作生活，可是你知道你是外国人。其实即使你是美国公民，对很多美国的白人，他会仍然觉得你是什么？你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外国人是这样一个概念呢。这个外国人或者寄居者，他第一次出现圣经是用在了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他自己陈述说，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他特别指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他对当时赫人之间的一个交谈，是外人，是寄居的。因为神的呼召，亚伯拉罕就顺服，就离开了哈兰，就去神要他得为业的地方去了。就这样，亚伯拉罕从被呼召以后，他就在这个世上成为了一个什么？寄居者，成为了客旅，成为了外国人。但是亚伯拉罕他成为客旅的这一段，他却一直盼望那更美的天上的家，那是神所营造的，是有根有基的城。同样，我们基督徒因着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拣选、被呼召出来，我们也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客旅，成为寄居者，成为外国人。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We liv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就是神的百姓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的。这是这个寄居的一个含义。就世界而论，信徒虽然在世界，但却不是这个世界的永久居民，而是暂居的。就神而论，正是因为信徒属于神，从神那里来， 也被神差遣，注意啊，是被差遣暂居这个世界，并且将来要回到神的那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暂居是带着神的使命在这里暂居的。这其实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 we liv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这个其实是有张力在里面的。一个挑战是我们很容易为了跟这个世界融合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了，那你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永久居民了。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危险呢，特别的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强调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跟这个世界完全是分开的，我们不跟世人来往，我们只跟弟兄姊妹来往，我们只跟教会基督教相关的打交道，我们完全对于那些都是什么没无救的世界，那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完全忽略了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一个使命，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的一个大使命。这是讲到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成为神的选民的。彼得他用了三个介词短语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从神的三个位格，从三个维度，神的参与一起完成了这个拣选的工作。第一个，照父神的先见；第二个，借着圣灵成圣洁；第三，一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一神的完全的参与，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三一神他是如何一一参与在我们拣选的这个大工的工作上的。第一个，我们成为选民呢，是照着父神的先见，照着 according to， 这表示是原因。先见就是预知，他不只是告诉我们神知道，是说他预先知道。这里面呢，一方面是告诉我们先见表达神在永恒当中他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百姓，就是在我们被造以前，尚未出母腹的时候，神已经预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这个是从时间上来看。第二个，另一个方面呢，是从关系上来看。神对我们的预知不像你每天读新闻一样，哦，只是知道一些信息。神的预知其实是一种关系性的知道，因为在圣经里讲到关系，讲到知道，经常是一种关系性的。神知道这些，知道我们，而且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他的百姓，他也知道这些百姓呢，神要借着耶稣他的圣子的受死，要悔改归信，这是一种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一种关系上的预知，不仅时间上，而且是关系上的。我们从神的预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神的主动。神的主权和主动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资格和条件的，是无条件的预知和拣选。我们应当为着这样的教义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想想，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比众人都强，所以神预知我们，拣选我们，而是因为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大能和他的智慧，这是让我们得救的人可以有安全。这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我们成为选民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借着 by through in， 这表示神他拣选的方法。父神的预知知道我们将来要成为他的子民，那实际的落实呢，则是有圣灵执行的。我们知道神的预知是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是只有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只有被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了，我们才知道，否则的话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讲到圣灵，圣灵是三一神，三个位格，第三个位格，他的能力超乎世界之上，他参与了整个世界的创造，参与了人类的救赎、更新以及最终得荣耀的整个的过程。这里面彼得他强调的是圣灵他一个成圣或者使圣洁的一个工作。这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讲的神，就是圣灵将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属神，这个是一次性的，是一个仪式性的。第二个呢，是从里到外的更新，要改变我们，好使我们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就是说，第一，这个讲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是一个塑造性的，这两个缺一不可。前者是一个基础，后者呢是对前者的一个实现，是指向他的目标，就是这都是圣灵的一个使成圣的一个工作。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基督徒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悔改，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忘了神的工作。神其实在创世以前就照着父神的先见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光照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的自义，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连悔改都是很难的，我们也是不可能相信神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都是圣灵的一个成圣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不只是停留在我们得身份，得一个成圣身份，一个成圣的地位，而且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就是说别人能看你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别人看教会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跟这个世有别于世界的价值。这个是也是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里面做这种更新改变的工作。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成为选民是为了使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且蒙他的血所洒。这里面说一致因而 for to， 这里面表示他的拣选的一个目的，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的成圣成为选民，他的目标是什么？是顺服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立约的子民。这个经文它是有一个旧约的背景的，是在出埃及记24章，当时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这里面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盛在坛，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其实这里面是在讲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神与我们来立约，在这个约当中他一定是要凭据的。在与以色列民立约是借着什么？羔羊的血。一方面血撒在坛上，血也撒在百姓身上，这是给他们立约，而且有念约书，约书百姓需要回应，百姓回应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所以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立约的百姓，他的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立约的百姓，是让我们去遵行神他一切的教导。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特别喜欢讲属灵，对吧？属灵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讲属灵啊，属灵在社会上我也听到很多的讲属灵。我有一次去一个 AA meeting， 就是这个啊什么酗酒者匿名协会，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会，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很多都在讲属灵啊，他们讲属灵，我以为他们是基督徒。确实这个组织是基督徒开始的，可是我一了解我发现他们讲的属灵不是 哦，基督徒信仰的那个属灵，他讲的是 New Age， 就是新世界那种运动啊，新纪元。他们讲属灵怎么去跟这个 higher power 建立联系，怎么让你跟这个神合一啊，听起来哦是很美好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属灵。有的时候这种错误思想会影响到教会。我们基督徒的目的好像是追求更属灵，我们怎么做更属灵，怎么就，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告诉真正的属灵是什么，是顺服耶稣基督，听从神的教导，否则的话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真理，你那个属灵就会被魔鬼利用，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对你的生命，对教会都是很危险的。这三个，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神的三个位格都参与到我们成为选民的过程当中，父神的先见成为我们被拣选的原因和基础，圣灵的成圣是我们被拣选的一个方法，而成为立约的子民顺服基督则是成为我们被拣选的一个目的。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寄居的，我们又是神的选民，而且知道三一的神是如何参与在我们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光知道这些都不够，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回答 so what 的一个问题。我想到有三点。第一点，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我们需要期待接受，甚至欢喜的接受，因着我们作为寄居者，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而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友好和不友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讲英文是有口音的，别人一听，哎，你是外国人，你用的词也是不准确的。我做中餐，别人说，哎呀，你做这个太有味儿了，你怎么吃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吗？我们说的话，我们吃的饭，可能我们的做事行为方式都会成为当地人对你的一个评价，有些是非常的不友善的。你知道，你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你讲的话或者说你不讲什么话，你做的事或者你不做什么事，你的思维行事方式很多跟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做到，是不一样的。当你别人看到你的不一样，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因着你的美好的见证，很多人愿意去了解你所信的这个神，是个美好的见证，信主了。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因为他不接受神，因为他心里已经拒绝神，他会因着你的见证，他会对你非常的不友善，对你非常的不友好，甚至是逼迫。我看了一下 Open Door USA 它上面的一个统计，说在当今世界上每九个基督徒就有一个是生活在被逼迫的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当中的。他们要么是这样的国家和文化，要么他们认为整个基督教信仰是非法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被禁止的，基督徒会因着他们的信仰而被监禁的，九分之一的人。而且这种逼迫的情况从去年到今年是有增无减，他的这个逼迫增加了14%。在过去的一年，50个国家当中就有1266个教会和教堂被破坏，2635个基督徒不经过正当的审讯而直接被羁押、逮捕、判刑乃至坐监，并且有4136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杀。也就是说，在我们每过的一天，就有11个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而殉道。这是我们教会生活在世界的一个光景。这个世界对教会、对基督徒，并不总是友善的。其实我们一方面是感恩，我们生活在美国相对来说是友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公开的聚会，我们可以有正规的出版基督教的书籍，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可是这对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很多的文化，这些都是奢侈品。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珍惜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当然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整个的社会情况都开始对整个教会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变得不那么友好，比方说在大学当中，比方说在社会媒体当中，他们谈到基督教信仰经常是一种嘲讽和批判的态度的。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仰，他是开蛋糕店的，他不愿意因着他的信仰，他不愿意违背他的信仰和他的良心去祝福那些 LGBT 的这些 couple， 那他就会遭遇整个社会媒体的一个攻击，甚至有可能他要走上法庭。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世界太融合了，以至于我们不是丝毫受不到我们信仰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了，因为我们太像这个世界了。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会面对着不友好和压力，我们不应当吃惊，我们应当喜乐。圣经经常教导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他们是有福的。彼得也说你们要落在患难逼迫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客居的身份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第二点，我们是世界的外国人，是寄居的，但是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我们期待在活出我们寄居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是作为神的选民。寄居者让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disadvantage， 可是我们作为神的选民，这却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特权和荣耀，这是一个 advantage。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在科学、艺术、法律、商业，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他们用全世界不到0.2%的人口的比率，拿到了全世界20%的诺贝尔奖。我不知道你没有跟犹太人打过交道，在我跟犹太人的一些交道当中，我发现他们是对他们的民族，对他们作为神的选民是非常的这种自豪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也是神的选民呢，是圣父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先见，借着他的先见，借着圣灵的成圣，借着主的宝血与我们立约，成为神的选民。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是神的选民而感到，就是说是一种荣耀的身份？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神选民的一种尊荣呢？真的需要我们啊多方的思考的。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站着人多势大，要联合起来向这个世俗去要权力，然后通过借着世俗的权力去传福音，不是的。因为我们相信教会的权力、福音的大能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中世纪在十字军东征，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的力量、教会的能力不在于世界，而在于耶稣基督，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中世纪近2000年，我们当时的教会他们的权力可以说是在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时候，连当时世俗的王权都要向教权低头，所有的国王要经过教皇的加冕，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如此看，是不是中世纪的教会应当是最复兴、最有美好见证的时间呢？如果你稍微理解读历史的话，你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是教会可能经历最黑暗的时间。就是说，因为教会他把他将来的家想在这个地上去建立自己的家，把永恒的家建在地上，通过世俗的王权、通过世俗的政治来获得教会的权利，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相反，如果你读教会初代教会历史的话，在教会其实从建立到接下来2000年，直到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时候，2000年其实基督教会是一直处于被压制、被逼迫的状况的。开始是零星的、地区性的，到后来是整个罗马帝国从上到下的一个逼迫。很多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被钉了十字架， 被扔进了斗兽场，也有人被点天灯。天灯是什么？就是当时罗马皇帝他们建了那种花园，在晚上的时候他们照明，他们用什么照明？就是把基督徒绑在柱子上烧着，然后来照明，让他供他们游园娱乐。当时的教会没有教堂，他也不允许他们聚会。他们在哪里聚会？他们在坟茔里面聚会。可就是这样，就是这群基督徒给当时整个世界，给罗马帝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群人看这些人，说这些人宁肯死也不要拜罗马的偶像，而且他们之间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饶恕，他们非常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曾经在一个城因为瘟疫，很多人都逃跑了，很多人生病的人就在那等死，没有人管他们，但是只有教会，只有基督徒去 take care 这些没有人管的这些人。这是当时教会给罗马帝国的见证。教会最终，罗马帝国崩溃了，教会却兴起来了。教会的见证不是借着世俗的王权，不是借着世俗的政治来得到的，而是借着他们拥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他们谦卑的生命，借着他们认真地活出基督的信仰，他们对信仰的忠心，对整个罗马帝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短短的200年当中，产生了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当中最优秀的一批的神学家、教父和主教，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影响了2000年。而当时的教会是在被逼迫，是成为边缘。耶鲁的一个神学家叫 Wolf， 他提醒我们当今的教会，特别是美国的教会，他说要 stay in the margin， 要学会能够接受我们是站在世界的边缘。因为你越是往中心移动的时候，你要会一定会借着世俗的权力、政治的手段去获得你的权力。可是你这样获得权力的同时，你的信仰也被 corrupt。 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也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通过世俗的权力来去做见证。 No， 我们的见证，其实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的见证的大能不在于世俗的权力和世俗的影响力，而在于你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即使在边缘，你这种影响力不见得比你站在中间的影响更小。有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我们是以什么方式？以十字架的方式，还是以十字军的方式？第三点，我们需要保持作为选民和作为寄居者的这种健康的张力。神的选民和世上的寄居者，这两个身份其实是有一种张力在里面的，但是这种张力也是健康的。寄居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个光景，这个世界对教会、对基督徒的一个态度。这样的话也帮助我们可以坦然甚至喜乐地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不友好、不友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地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选民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永恒的居处，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绿卡持有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家是在天上，就是我们住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我们是仰望永恒却积极地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所当有的。最后，今天我们就一起从彼得的角度初步看了一下，就是基督徒我们是谁的这个问题。对世界来说我们是寄居的，对神来说我们是拣选的，而且我们的拣选有三一神的全部参与，这让我们不住的感恩和赞美。我们华人教会比较轻视教义，我们以为教义是枯燥的，其实是教义是正确的引导神的百姓去敬拜神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说明你没有读错、读对教义。最后，我以 C.S. 路易斯的他的一句话作为总结。C.S. 路易斯说：“那些对这个世界最大贡献的基督徒，恰恰是那些关注 来世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真正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是那些拥抱我们作为这个世界的寄居者的身份，同时又接受我们作为这神的选民的身份的基督徒。愿神成为我们神他眼里有用的，对神的国，对基督的教会，对这个需要被拯救的世界。我们一起祷告。何等的恩典，我们背负在永恒当中就已认识，借着圣灵更新，让我们成为选民，而且也让我们在这条路当中不断的学习顺服基督，成为守约的子民。主，你帮助你的教会成为守约的教会，守约的子民，成为遵行神话语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